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再一次的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求你再一次的用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洁净我们，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供应我们的需要，保护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求你今天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借着你的圣经上面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都做好的土地，来接受你的种子，让你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除去一切干扰的灵。除去一切的重担，让我们都在你的里面得到自由，在你里面来安安静静的坐在你的脚前，来垂听你自己要给我们的教导，借着我们的交通，借着我们的分享，借着我们的祷告，你的圣灵自己来引导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仰望的把我们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阿门。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西结书11章22节到25节。我们先请英文 Amplified Bible verse 22 to 25. Then the cherubim lifted up their wings with wheels beside them, and the glory of the God of Israel hovered over them. Then the glory and brilliance of the Lord went up from the midst of the city and passed over the Mount of Olives, which is east of the city. And the Spirit lifted me up and brought me in a vision by the Spirit of God to the exiles in Chaldea. Then the vision that I had seen left me, and I told the exiles everything that the Lord had shown me. Terry 姊妹可以念一下思高版吗？西结书11章22到25节。
那时，格鲁宾展开了翅膀，轮子也随着转动。以色列天主的光荣停在他们之上，上主的光荣由城中升起，停在城东的山上。神力把我提起，在异象中及在天主的神力中，把我带到加色丁充军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在我面前消失了。我遂向充军的人讲述上主给我启示的、显示的一切事。
然后，徐英姊妹念一下回合本的。
于是基洛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
今天我们就学习3节的经文，我就是尽量简短一点，可以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分享。我们首先看到，他有谈到说，基督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基督国，关于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在那个兰卡斯特，我们是看的，就是荣耀教会，我们这个教会的名字就叫荣耀教会。我们的牧师田牧师也常常有讲到这个神的荣耀是什么，讲到这个神的荣耀就是他的本性，他的本质，他怎样的性格，他的全能，他的大能，然后 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活着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个问题对不认识主的人，不信的人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你去活着是为了别的什么的荣耀？人活着，不是为自己吗？那这样子就是很自然的一种人的想法，会觉得说为什么去为了别的什么的荣耀，那个别的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是说我活了为了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的为了光宗耀祖，为了父母，给他们脸上有光哈，或者是你再大一点，开展稍微的就是提升一点，我为了我们这个家乡。或者为了我们江东父老，或者再稍微提升一点，为了我们国家，为了我们这个民族，让我们好像衣锦出去是，我们都是中国人，脸上有光，一到外面就说你们了不起。那这个很多人觉得是为了这样的荣耀，为了这种就是小一点自己的家人。然后大一点就是国家，所谓的家国情怀。但是呢，其实这样子的这种的荣耀，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它感觉上面好像很伟大，感觉上面好像很崇高，但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自私的，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家里人，为了你父母的光荣，你父母。其实你到最后还是以自己为光荣，为了包括你的国家，包括你的城市，你一讲到，我是中国人，好像我这中国人比别的人要多高一点你看我们多厉害，他们多那个多差，到最后本质上面来讲，其实还是围绕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崇高。我们所谓的就是，爱国主义，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崇高，本质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不会去想着说，我是以别的国家为荣耀，你不会这样想。你之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国家为荣耀，本质还是从你自己来出发，是你自己是一个出发点，借着这个族群，你在这个族群当中给你自己一个认可。就是通过这个来提升你自己的这个 identity，你的身份，来让你自己觉得你的身份高别人那个一点，比跟你族群以外的人相比他们更高。而我们所说的这个荣耀与神的荣耀，你打一个比方，可以更加的就是简单的具体的去理解它，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是被造的，就好像我是一台钢琴，我这个钢琴最终的荣耀是什么呢？是那个艺术家，是那个他弹琴的人的艺术家的荣耀。他在这个音乐厅里面演奏的时候，那个音乐美轮美奂，这个荣耀不是给我钢琴的，你知道吗？我的钢琴是参与在这个荣耀当中，参与在那个弹琴的那个人，那个艺术家，他所发挥出来，他所创造的美妙的音乐，我参与在当中。我是我最终的目的是把我自己贡献出来，贡献到这个优美的音乐当中。那上帝的手，他就是那个创造者，我只是他手下的工具，是这样子的那种的荣耀。那个是我最大的荣耀。你这个钢琴如果被贝多芬弹过，被莫扎特弹过，你想想你这个钢琴多么的荣耀。别人说这个钢琴是被贝多芬摸过的，这边不是他钢琴本身，你想了，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个钢琴真漂亮。如果永远都没有艺术家去弹它，你再漂亮再漂亮，你就是个茶几。你们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的这个荣耀跟一般世俗上面的荣耀是不一样的，它的出发点，它还有它最终就是起点和它最终的终点，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看它后面， 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我们这边的中文只是想说城东的那座山上，在 Amplified Bible 上面就讲的比较的仔细一点，他就说的是橄榄山，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城东的那座山是橄榄山。然后呢，在圣经里面多处的有提到这个山，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西结书43章1到4节的，它后面又是神的荣耀从这边出去了，但是43章1到4节讲到他又从那边回来，同样是从那边同一个地方。有谁翻到以西结书43章1到4节？麻烦读一下。
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面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而发光，其状有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到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后面第五节是您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就是说，在这里，耶和华的荣光离开，但是后面，耶和华还是要从那个同一个地方又回来。而且这个橄榄山后面还有提到，好几次那个主耶稣也是在橄榄山上面。这边升天的，路加福音24章50到51节，
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耶稣领他们出去，直到伯达尼附近，就举手降服了他们。正降服他们的时候，就离开他们，被提升天去了。他们叩拜了他，皆大欢喜地返回了耶路撒冷，常在圣殿里称谢天主。
是的，这边就是主耶稣，他是在橄榄山那边，最后他走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1章11到12节也有这个同样的描述。
向他们说：“加里勒亚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也要怎样降来。”那时，他们从名叫橄榄的山上回了耶路撒冷。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一安息日的路程。
然后呢，在圣经里面还有讲到，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最后，主来到这个第二次降临，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还是来到这个橄榄山这上面。撒迦利亚14章4到5节。
在那一天，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对面，即东边的橄榄山上。橄榄山必由中间裂开，由东至西形成一条很大的山谷，其中一半向北挪移，其中一半山向北挪移，另一半则向南移动。
是，那为什么他这个反反复复的，都是提到这同一个地点？我想就是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我们在何西阿书5章15节，
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
这句话是上帝，这句话是就是上帝他的口吻，他在那边他自己所宣告的，而如他自己所宣告的，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就是说他在同一个地点，我们就想到哈，我们就想到，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小孩走丢了啊，那个妈妈她。可能就在那个走丢孩子那个地方，他就反反复复的在那个同一个地方，他不会去就走掉了，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地方他最有可能 找回他走散的孩子。对，我以前那个，不要说小孩走掉了，我以前出去溜冰，然后把我一双鞋子，一双很好的靴子，放在那个溜冰的起点的地方，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就被人家拿掉了。那是在美国的一个纽约的一个公园里面，那个公园它比较小，没有什么人，它一般比较安全，所以我没有想到会被人家拿掉。其实我明明已经知道已经被人家拿掉了，但是呢，我每一次经过那个，因为它是我的必经之路，回家的必经之路，我每次都是要跑到那个，就是路过我那个溜冰起点的地方，我都还是要再去看一眼，看看，哎，是不是那双靴子还在？为什么我会一直去看它呢？因为那双靴子对我来讲，我真的很喜欢，你知道吗？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你一下子丢掉了，你就常常会到那个原来的那个地方去，盼望能够，也许可以再找回来。那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上帝的他就是其实并不想离开，他从这个地方，从这个橄榄山这个地方，他的荣耀离开了他的百姓，但是呢，他还是要从原来再回来，要回到原处，让他们，好像就是说，这是个地方，他们可以，如果神的子民，回转过来，有一天回转过来，他们可以回到原处去找到上帝，上帝呢也可以在原处找到他的百姓，所以他这个同一个地点，他一再的重复，而且呢，不光是一个地点上面，而且我们就是看到上帝的一个性情，他的这个性情就是非常的稳定，他不是变来变去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有讲到上帝的惩罚啊什么，那有的人可能就会有疑问，就会有问题说，哎，你们这个上帝不是 unconditional love，就是说无条件的爱吗？为什么好像你这边我好你就爱我，我不好我犯罪了你就不爱我了，就离开我了？这个不是跟人吵架一样的嘛，那个，夫妻吵架，我跟我先生吵架的时候，我就真的有的时候想赶他走，就真的想把他赶走。他要是不走，我就想把家里的门的钥匙，锁都给他换了。但是你看啊，哈，上帝的这个爱跟人的爱，它是有差别的，它是一个原地不动，他是虽然他走掉了，但是他的心还是在那里。就是说，他在你犯罪的之前，他已经准备好来原谅你，他已经准备好要原谅你。他走很多时候不是他要走，要放弃你。神的选择没有后悔，他绝不会放弃你，而是因为他实在现在，因为你人自己的罪，他自己远离了上帝，上帝的荣耀暂时的离开他们，就好像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个儿子离开父亲，那个不是父亲离开儿子，那个是儿子离开父亲，他自己要走的，但是他走了以后，然后我们当中穿插一下，就是说这个荣耀离开是到底是谁的亏损？是儿子他自己的亏损。他离开了之后，他就到了一个极其贫穷、极其苦难、穷苦的一个地步，连猪的食物都在吃。然后等到他醒悟回来，回到他父亲那里去的时候，那我们又可以看到一句，那里面就是路加福音15章20节，如果谁找到了这一句，可以来念一下《路加福音》15章20节。
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离得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 扑到他的脖子上，热情地亲吻他。
是的，就是说，他回到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还隔了很远的地方，父亲就看见他了。那我们如果去研究一下的话，就是我们感觉，哎，为什么这个那么远，父亲就能看见他呢？因为那个父亲就是常常在他儿子离开的那个地方，对吧？就像我们这里讲的，上帝从那个他荣耀离开那个东面，那个耶路撒冷的东面，他还要从那里回来。就是父亲从儿子走掉的那个同样那个方向，他知道他回来还是那个方向。父亲就是常常去看的那个方向，常常在那里，也许是等着，一直就是等着，天天就是很仔细的在那里盼望着。所以他隔得很远，他就能看见。而且呢，就是说他的孩子走了以后。他的形象没有在父亲的，就是脑海里面就淡忘掉，一直还是在父亲的脑海里面。也许每天在父亲脑海里面来来回回看见他的儿子好多好多遍，所以他一看到他儿子远远的看见，立刻马上的就能够认出来。否则我们，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很久很久不见了，而且就是他衣服也烂掉了，而且人也邋里邋遢了，都是蓬头垢面，满身灰尘了。怎么？也许其他人邻居要看半天都不认得，看半天都不能够确定啊，是不是这个人？但是这个父亲远远的看见，可见在他的心里面，这个孩子的，儿子的所有的都在他刻在他的心里面，哪怕他走路的一。姿势啊，动一下，远远的他就能够认出，那就是上帝的爱，他就是非常的 steadfast，就是英文里面就是，就是不动的，不移动的，就是他是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刻在他的心板上面，那只要我们就是在我们犯罪以前，上帝已经下定心，已经决定好了，只要是他愿意回转，只要他愿意回转，我就立刻马上去原谅他。虽然他暂时的离开那里，但是他的心从来都没有离开，他的心一直都是在他的孩子身上。然后他就常常的在那个同一个地方去张望。在同一个地方，希望，如果我们要有回转，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他，然后他也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回来，跟我们重新的，能够和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个是很美、很美的经文，有很美、很美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就是最后一句，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及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到的异象就离我上升，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他就是给那些被掳的人，给他们希望，让他们知道将来，当就是之前有很多的审判的，但是他还是要就是给讲了这一些，最终还是带给他们希望的，因为你是就说如果你。两个人有关系的话，有很深刻、很深的关系的话，你最最难过的、最绝望的是什么？是那个人他根本就把你拉黑了，就是说跟你不发生任何关系，跟你不愿意跟你有任何的接触，没有任何的沟通，那个是最绝望的。就是如果他还是在那里生气啊，或者是还是在那里要。哪怕是要指责你，要也说你做错什么什么了，他这个都是给你，就是这个就说明这个关系没有破裂，知道吗？就是说，你就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夫妻之间，就是我们学过一些的这些家庭关系，家庭伦理的一些课程，他就是讲为什么。有的夫妻当中有一个，他老是喜欢吵架，老是喜欢闹别扭，就是因为他觉得那另外一个 其实那个吵架主动引起争吵、吵架闹别扭的那个人，他是就是对于这个关系不确定的，他是希望有更近的关系的。他觉得那个，所以他觉得那个，如果觉得对方开始远离了，然后他才会主动的挑起事端，为了哪怕要跟那个对方你有跟他对跟他吵起来了。都好过说你对他没有任何反应。那以西结把这些的告诉那些把这些的意向只是给那个被掳的人听，其实最终哪怕是神的责罚，都是最终还是带给他们希望，让他们知道上帝没有放弃他们，没有跟他们一刀两断。上帝仍旧是他们的，仍旧是在管教他们。只要他还愿意管教他们，还是以后还是有恢复关系的那一天。好，我就短短的分享这么一些，然后，请苏老师继续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又把我们聚在一起，一同来读他的话，领受他的恩典。我们今天继续查以西结书的第11章22到25节。以西结书第11章22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在他们旁边。这一个于是，是承继着上次我们读的。耶和华讲了很多的话，到一个地步，就是基路伯完完全全知道耶和华要做什么。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就是基路伯，他是带着耶和华飞行。耶和华是荣耀的神，基路伯是他行动的宝座。而这一个行动的宝座是这样的荣耀神，他展开翅膀，这一个展开翅膀就是基路伯准备好了。神要我们准备，be ready, be prepared。我们不但要准备，还有一件事情要准备好了，就是基路伯是随时准备好。断乎不能，王要成他的御座出巡，但是王的车子说：“哦，我没准备好。”不，随时准备好。基路伯就是随时准备好，在那一个耶和华的时间，于是他展开了翅膀，准备好了，轮子都在他们旁边。我们先前读到了基路伯的灵。就在这轮子里，灵会受着圣灵，很快的知道神的心，神要做什么。我们的灵是至圣所在我们里面，耶和华的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会跟圣灵相通，能够明白神借着他的灵。我们知晓神要做什么，那么我们的灵里知道了，我们整个的魂跟体也要准备好，为圣灵所带领、所使用。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基督说的：“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就要把另一位护卫者，我的灵。”浇灌赐给你们，使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我们的周遭。所以，这一个在基路伯里面的灵，也就在基路伯的旁边，又在轮子里面，让他们能够完完全全准备好。我们无法用自己的方式准备，我们必须在圣灵里。与神同工，求主借着他的灵来准备我们，我们就在圣灵里被准备好，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基路伯就是这侍奉神的榜样，我们的榜样，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的荣耀，在他们的上面，这一个上面英文用的是 over，就是在他们的上面，他们多么多么顺服神，他们高举神的宝座，让神坐在宝座在他们上面，也是耶稣基督的宝座，一定要在我们所爱的一切事上，我们要爱神超过一切，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顺服神。当我们愿意这样的遵行神的诫命，无论羔羊去哪里，我们都跟随到他去到那里。所以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说，有144,000个圣徒，他们与羔羊主耶稣一同站在锡安圣山上，他们是常随着羔羊，他们的额上写了羔羊的名和阿爸父的名，头上的那一个额，就是最容易让人看到我们的额，也指着说一个人是容光焕发，还是有人说印堂发黑，好像很沉重很郁闷，还是有神的喜乐神的荣耀。如果人看到了这144,000个跟随主的人，他们看到的是神的名，神的名代表着是神的性情，神的特质，神的荣耀，神的喜乐，也代表着神的权柄。那么坐在宝座上是有权柄的，是荣耀的，我们的身上应当有耶稣基督的烙印，我们的额上应该被他的名号所印的，所印证的，属于他的，有他的荣耀。而这基路伯在他们上面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他是从耶路撒冷城，从至圣所出来。我们先前读到他经过了圣殿的门，进到了圣殿的门外，又从那里他去到了圣殿的东门，又从东门外他继续的坐着基路伯，就从耶路撒冷城升上去，飞上去到什么地方呢？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那座山就是橄榄山。耶和华在城东的橄榄山，他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就是他停在那里，他停在那里，他在看这他荣耀的圣城耶路撒冷城。为什么他要离开他的圣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伤痛的事，就是人在罪恶中玷污了这城，人在各式各样的玷污罪恶里，把罪恶污秽了神的圣城。那是人有罪，应当人受惩罚，可是耶和华却让他的圣殿被拆毁。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当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城，这只不过是一个人造的城，没有神的荣耀，什么都没有。如果神的灵离开我们，我们就如同死人一样，没有价值，也迈向了死亡。所以亚当夏娃因着犯罪临死了，他们的魂跟体就迈向死亡。在这一个很伤感的状况里，耶和华看着他的城，就是这一天他离开了，5年后这个城就被尼布甲尼撒王攻破，这很多血腥的事就发生了，就是我们先前读到的这一些罪恶的后果带出来的刀剑瘟疫灾殃等等就发生了。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第一节，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一个美丽的圣殿，耶稣却看到了因人的罪而被拆毁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提到，耶稣来到圣殿，看到人在里面做生意卖鸽子，他就非常非常的动了义怒，用了绳子做了鞭子，把这一些做买卖的都赶出殿外。主说：“我父的殿宇是祈祷的地方，你们怎么把它变成贼窝？”耶稣就把他们赶出了圣殿。经上说，他为了神的殿宇耗尽了他的生命，也就是耶稣爱到一个地步，他是为神的旨意担负了人的罪恶而受难至死。耶稣说：“你们所建立的这圣殿，我要3日后重建。”别人就说：“这圣殿建了46年，你如何在3天内就重建呢？”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说：“因为耶稣基督指着这一个重建的圣殿，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一个圣殿预象着他的身体，他愿意我们与他同住，我们是跟他住在他的殿宇里，我们是在基督内他给我们位置。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的24章，当耶稣讲说这圣殿会被拆毁，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就来问他一些问题。耶稣就讲了在末后的世代会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坐在橄榄山上，看着这圣殿，讲论了这圣殿的未来。因为耶稣看见了这个圣殿未来的样子，那一个在那里的他的子民有很多很多的败坏，其中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了。第12节，第10节说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憎恶，有很多的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冷淡了，就是那一个时刻要发生了。而且主耶稣说，21节，那时必有大灾难，是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当人毁灭了，用他的罪恶让圣殿被拆毁了，灾殃，大灾殃就要接二连三，接踵而来。主耶稣却仍然带着极大的爱，在第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获救。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坚忍的心，不背离主的真道。就像有小小的一群爱主的菲拉铁菲尔教会信他的人，他们以坚忍的心不改变的遵循了主论坚忍的道。主说在临于全世界末后的大灾殃中，全世界都在受试探中，他要亲自保守这一些人。这一些人也是渔民，是经过大灾难却没有丧亡，怎么可能不丧亡呢？是因为神的手在保持着。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这一些，在橄榄山上马太福音第24章讲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以西结书的11章23节，耶和华的荣耀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看着这耶路撒冷，这圣城会交给义民，会被攻破，会受到了各式各样的可怕的事情发生。 神是多么多么的爱，他有多么多么的爱我们，他不愿意这事发生，但这事怎么会发生呢？其实这一个圣殿的被拆毁，也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被破碎，而舍弃他的性命，为了救赎我们。神允许这事发生，是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神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要告诉他们。我们可以回忆我们先前读到的，耶和华启示以西结，他们会被迁移到列国中，分散在列邦内。在第十六节说，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就是他还是要跟我们在一起。这一个他为我们准备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居住，他仍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就是这约柜在会幕里是行动的，带着他的选民走他命定的道路。如今行动的约柜也在我们里面，带着我们走，带着我们在各个地方行走。第十七节，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指的是永远的产业，他要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这一些以坚忍的心来跟随他、跟随到底的这一些他保守的渔民。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这一个满了偶像崇拜、玷污耶路撒冷的罪恶，经过了耶和华的手，也很多的苦难，他们终于悔改，呼求耶和华的名，也是刚才我们读到的何西阿书的第五章十五节，伊娃带我们读的，就是当我们会悔改，他愿意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就洁净我们，除掉了各种偶像的崇拜来跟随他。而且他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我要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铁石的心，赐给他们肉心。这是第十九节所说的，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么多美好的应许，他在鼓励我们以坚忍的心来承受这罪恶造成的一个恢复必须付上的代价。所以耶和华把他的心启示给以西结，让以西结知道，以西结是在充军之地，却被圣灵提到耶路撒冷城。在耶路撒冷城的，不论是祭司、领袖、长老跟子民，通通都败坏了。他们不懂神的心，他们不了解，甚至前面也读到了说，第十五节，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在耶路撒冷那里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族、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他们不要给他们产业的这一个爱他们的主，却要他的产业，却没有能力来保守这产业，玷污了这产业。在罪恶中，他们虽在耶路撒冷城，却不懂神的心，而迈向死亡的道路，不知悔改。而以西结，他是被充军到巴比伦去，神却能够让他在启示中看见知道。二十四节，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鲁的人那里去。他又被神的灵带到了加勒底， 到了被掳的人那里去，就是充军的人。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身去了，就是他是看到了非常完整这整个的过程。为什么耶路撒冷城会被毁坏，会交给异民践踏？在末后的时代，在启示录的十一章那里也提到，在殿里敬拜的跟殿外的分开了，那殿外要交给异民践踏。这一个状况在未来要发生的事，因为以赛亚先知书四十六章，耶和华神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对以西结所讲的预言是已经应验了，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身体真实的圣殿要被拆毁。那么以民的败坏也是基督徒也会在末后的时代，连基督徒的心都可能爱心冷淡，而有很多的背道，有很多的灾殃，有很多的败坏，有很多的不解，有很多的错误的思想教导，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都要发生。也是在以西结的时代，有一些祭司他们堕落了，首领堕落了，讲的话都是撒旦给他们的错误的教训，而神为他自己保留了一群渔民，他要亲自的保守他们，把他们带离开耶路撒冷城，在列国万邦中教他们、净化他们、圣化他们、准备他们。二十五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不是说给在耶路撒冷城的人听。我们刚才读到了，他们完全败坏了，他们不要耶和华神，他们也就不愿意接受耶和华的话，而终至丧亡。而以西结所传讲的这些话，我们刚才重复了先前几次的前面的几节，都是讲到了这一些顺服神的诫命被掳的人。因为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已经预言了，因为他们的罪，他们会被掳充军到巴比伦七十年。而这一些顺服神管教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喜欢神管教我们，我非常非常的盼望我们都愿意承受神的管教。当神指出我们的错误时，感谢神，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继续的越来越错误而终至丧亡。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愿意悔改。当他鼓励我们，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是他好，他保守我们。我们要继续的从恩典中进入他下一个恩典，从他显示他恩典的荣耀里，是从一个荣耀进到另外一个荣耀，再进到另外一个荣耀的荣耀的道路，得救的道路，正义的坦途。他把他要做的事都说给了被掳的人听，因为被掳的人里面有愿意听他话顺服的子民渔民。然而也不是所有被掳的人都回到了耶路撒冷城，在他的荣耀回到耶路撒冷城后，他召叫他的子民从列国万邦回去的时候，有人就在巴比伦的这一个享受，物质的享受或物质的习惯里，而不愿意离开巴比伦。我们的主给我们都是最好的，他要我们弃绝的就是为我们的好，好使我们有更大的空间承受更大的好。如果他要把上好的食物给我们，他就愿意我们弃绝 吃那些垃圾食物，免得我们吃了很多这一些不好的食物，我们的胃已经没有任何的空间承受上好的食粮，特别是吃了有毒的食粮，我们的胃都开始不能够吃，不能够有正常的功能，我们的身体会急速的往一种上亡、死亡的方向。然而，神要医治我们，他要帮助我们，有耳的要听他向我们所说的话。他要再一次的来，耶稣基督就是在橄榄山上升天，被接升天。当在那里，他的门徒、使徒看着升天的耶稣，他们继续的看，天使显现说：“你们看什么？”天使告诉他们：“你们看着那撒勒人耶稣基督，从死者复活的主耶稣，他如何升天，你们就要看见他。”如何的降下来？所以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我们盼望着他的荣耀快快的回来。主说："我就快要回来了，我要带着闪报回来奖赏那些忠信的。当我们带着盼望去仰望他，去看他，去看他，那么他会在耶路撒冷、橄榄山那个地方。"再一次的降临，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进入他为我们所安排那永远的福分里。让我们再翻到撒迦利亚先知书的14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第二节：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第三节。就是在这征战中，以民没有办法。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当我们学会了呼求他的名，仰望他。第四节，那个时刻，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就是。他要再一次的降临，他在那里升天，他就降在那里。他如何的升天，他就如何的降下。那时有大的地震，就像过去的大地震，逃避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第五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就是神。为我们打开了这一个得救的道路，要我们快跑。接下来第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那天上的圣者要以荣耀的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第九节，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要把他的千年的国度建立在耶路撒冷，是一个更新的新耶路撒冷城。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永远的国度里，他要永远做王。我们要以坚忍的心来信靠他，相信他，呼求他，会有征战。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承受的征战，但是我们的神一出面，一切就要改观。他是荣耀的神，他是得胜的神，他让我们经过了这一些考验，是让我们学习着完完全全依靠他。以坚忍的心顺服他，毫不妥协的意来跟随他，我们就必要与他一同站在锡安山上，见到他的得胜。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是有盼望、有福的。我再把时间交给伊娃姐妹。
谢谢苏老师的分享。如果有感动要分享的，请 西英姊妹，请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查经的这一段呢，我就是对最后的这句话哈，我有一点点触动。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那他是天上主的先知，他随同着这上主的子民一起被掳到了这一个充军之地。那在这里边呢，他继续的。主给他启示，给他光照，给他神示，使他看到了一些事情，看见了神的荣耀，也把一些话告诉他。他说：“把上主耶和华所指示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那我就回头去看他把什么事情说给这些被掳的人听呢？就是在14节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中，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去食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这一切话呢，就是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他传给这些被掳的人听。我就在想，这被掳的人，也是天主的选民，神的选民，他们因着他们所犯的罪，就遭到了惩罚，被充军、被流放，或者是被敌人掳落到异邦，这使得他们已经没有了国。没有了殿，没有了他们心中所朝拜神的那一座殿，也没有先，没有君王，就是真的是国破家亡。就在这样一个地方，那心中一定是很恼悔、很恼恨哈，很懊悔。那我就在想，主让他的先知把这一些话告诉他们。从这里边我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一群人叫耶路撒冷的居民，当上主的子民被掳的时候，那他们听到的很多的话，哈，我也在想，可能就有这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啊，你们远离上主吧，你们远离耶和华吧。那这地呢，那是指上主给他子民所预备的那一块产业，说这产业是给我们的。可是，人一旦被掳呢，那周遭的环境有可能真的就使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身份，或者是忘记了他们的产业。那主借着他们的先祖，亚伯郎、以撒格、雅各伯，就是曾经世许给他们说这一块土地是主赐给他们的。那既然是主给他们的产业，虽然他们是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异民中，可是主仍然告诉先知，他们还是属于他们的，就是这产业还是属于他们的。可是这耶路撒冷的居民却告诉他们的话，让他们听到的呢，却是这地已经是归我们的了，这产业你们已经没有了，可能还有很多话哈，因为你们犯罪，因为你们怎么样哈，那耶和华就收回了这些。但是这时候，主就是借着把这话告诉先知，让他的先知传讲给他的子民说，我还是要跟你们在一起，在你们所到的列邦中，我还是会做你们的圣所。那我给你们的地还是属于你们的，有一天我会把你们重新聚集回来，而且我还要给你们更好的，就是要在你们里面放上一颗新的心。那这被掳的人也让我想到，有的时候就像基督徒的生命，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们真的像是被罪恶掳去了做奴隶。那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那周围很多的话也让我们不知道，很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灵洗了，得救了。但是因着犯罪了，或者因着神的管教，或者因着什么事情，我们落在了困境中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声音，有的是出自人的，甚至有的时候出自撒旦的，他就把一些不合天主旨意的话，那让我们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想起来，或者是让我们从周遭的人的口中听到，以至于我们就迷惑了。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落在神的管教中，就像大卫他曾经犯罪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24章，那主派他的先知来到大卫面前，3节，告诉他说：“你要在国内3年饥荒呢，或是要3个月逃避赶你的敌人呢，或是要在国内发生3天瘟疫呢？现在，请你考虑一下，决定我应向那派我来者回复什么。”14节，大卫就对加德说：“我很作难，我宁愿落在上主的手中，因为他富于仁慈，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那大卫都知道他真的是犯罪了，那他真的也知道这一位神的公义一定会管教他，但是他选择呢是要落在上帝的手中，落在神的手中，而且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富于仁爱，富于仁慈。经上也说他富于仁慈宽恕。他充满了怜悯，所以这里边神也告诉他的子民，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地中，其实他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回头。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时候被掳获了，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先知对这些被掳的人讲，他也来到这个世界上，对这些迷失的羊，对这些被掳的人讲，天上阿巴父的心意是什么？就是阿巴父不愿意一个人丧亡。那纵使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有困难啊，甚至是真的是主管教的手在我们的生命里，可是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不会让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的失望下去，一直这样的沉下去，而最终他就是还是要救我们的，而且他应许，他说他要给他们一个合一的心，要将一个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从他们的身体除掉那肉食的心。赐给他，除掉一颗实心，赐给他们一颗肉心，就是他赐下的这个心，使得这些子民能够遵行他的律法，来成行他的旨意。那这样一个上主他的爱啊，他的心意，就是借着先知的口，他启示给他的子民，特别是那些在被掳中的子民，让他们知道，这管教只是暂时的，那他给他们所预备的产业还是给他们的。就像伊娃也说起来了，那一个荡子，那他真的是不但领受了产业，他还出外去败光了。可是那一位老父亲啊，一直就在他出走的那个地方啊，等待他，等待他，等待他回来。他没有把他说从家中除名，也没有说他的产业就归夺回来，甚至说还怎样哈，去管教他，但是就是一直等待他，因为他阿爸父的心意，他。不是希望我们就是成为荡子，而是希望，即便我们真的迷茫了，我们犯罪了，我们有一天落在了荡子里面，他仍然在希望我们回头改过。所以这是他给我们的盼望，他给我们的希望。我们是有盼望的，纵使有的时候真的是会犯罪，但是经上也说，我们有正义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护卫者，他在天上，在阿巴父的面前，在为我们祈祷。所以我也常常的自我勉励啊，主啊，我真的是不敢保证我不犯罪，但是我不愿意犯罪。那我若真的不小心我犯了罪，得罪了你，我愿意你管教我，但是也求你给我一份希望，让我知道你的爱是不会离开的，因为他的爱是永不止息。这爱里边有含忍，这爱里边有容忍，有宽仁，但是他却不会纵容我们。感谢主，赞美主。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
感谢徐姊妹的分享。其实我刚刚也是，预备了那个《撒母耳记下》24章11节那边开始，就是大卫他选择情愿落在神的手里面，也不愿落在人的手里面，因为人真的是不可靠的，唯上帝哪怕就是在责罚的时候，都比人要多一些的怜悯。的确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想要分享的，可以举手。庭中大哥要不要分享？被我
伊娃
点名。
点名了，我就开口讲一些。那这一段讲的22节，那时当就是上主的神力把以西结厄泽克提到耶路撒冷城，让他看到那些长老们一些丑陋的事情，以民怎么样的心硬做出来，违背神的
圣洁，他的公义。可是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与以色列地的盟约，他的盟约是不改变的，所以他还是最终还是要把他带回到，让他们成为他的子民，这是神的心愿，他要做我们的天主。刚刚荀彧也分享到，就是上次查经，我们上次的查经内容，就是虽然他暂时把他因他们的罪，他就把他们迁散到异邦去，让他们受异民的苦，让他们能够因着受苦能够回心转意归向神。可是以色列子民实在是额坚心硬，可是神是爱，他不改变的，他最终还是要把他们带回来，因为他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他的百姓，就是上次查经讲到的，所以他还会再把他们70年一满的时候，他还是要把他们带回到所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神是信实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虽然我们有时候软弱跌倒了，可是当我们回心转意归向他的时候，他就像刚才海明所分享的那个担子，虽然你当了一切，离开了父家，做了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不讨父喜悦的事情，可是父孩子心里还是多么希望你回到他身边，每天的盼望父的心。同样的，我们是因为父神的主耶稣，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付了代价，在父神眼中，我们永远因着主耶稣，我们永远都是他所爱的，因为他的儿子付了代价，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把我们买回去。我们也是圣灵所生的，是属于的，是王家的世纪，是他永远的、永远的子民，永远他的儿子。因为他说他不舍弃我们成孤儿，他绝不会舍弃，这是他的应许。神说的话，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这么说，当我们信的时候，就要在实际上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所以当这个哥鲁宾展开翅膀，哥鲁宾也就是基洛伯，当他展开翅膀，就是他要行动了，轮子也随着转动。他们是我们前面查过很多次，他们是合一的。当翅膀展开，轮子也开始转动，他们是同一个灵。因此，主的这个是这个。天主的宝座，行动的宝座就在光荣，就在他们上面。那最后我想分享，就是说，也是徐英想分享那个，就是25节，我遂向充军的人讲述上主给我显示的一切事。这边想的显示的一切事，他所看到的，上主所带他去到耶路撒冷所看到一切事，神跟他说的一切的事，他就向被充军人跟他们讲述。让他们末后的日子有盼望。70年一到，他们必然回到他们圣耶路撒冷城，重新回到主的怀抱里。所以，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我也听到，常常在撒度先知，他讲完道之后，他会讲，他会祈祷说：“他说，耶和华神啊，我已经。”把你今天你放在我心里的话，你所启示我的，我把它全部的宣讲给你的子民听。这是一个先知，一个就像以西结，他就把神怎么告诉他，一五一十的把它讲述给这些充军的，就是在巴比伦这些子民，让他们有盼望。然后我们想，真的是神，真的是。良善宽仁，在11章的第九节、第18节，他说：“他们一回到那里，必灭绝那里的偶像，铲除那里的一切仇，因为他们听到了以西结、厄泽克尔宣誓给在充军的百姓。他们当他们回到，这是应许，当他们回到了铲除一切丑恶的偶像的时候。”第九节就神的应许就说，耶和华神必给他们另一颗心，在他们脏腑放下另一种精神，拿走他们的铁石心，给他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 诗篇第九节，耶和华神必赐给他们一颗心，本来的他们是额间心意，可是当神再次把他们召回去的时候，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们愿意灭绝那个偶像的时候，回心归向神的时候，纪念他们在充军70年的苦难，他们如此做的时候，神必赐给一颗心，还是神给的心，给他们放了一颗从铁石心给他们换一颗血肉的心，也是耶和华神做的这件事情。为了使他们能够遵循我的法律，谨守我的法律，而一一实行，如此他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他们天主。我们又看到了神要做我们的天主，他要我们成为他的百姓，这是神的心意。可是神还是给我们选择机会，还是虽然这样，还是有第二十一节就讲了，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偶像丑恶的事的人，我要把他行为归在他们的头上。神还是给我们选择，虽然他如此做了，还是有人心意不愿意接受，还是走自己要走的路。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警醒，我们实在是很软弱，如果我们不知立定心志紧紧的跟随主，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哪一天就跌倒。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神给了这么多恩惠，愿意给一个新的心，可是人选择的还是会背离心。就像以色列子民，他们出了埃及，看到了神行了十个奇迹，白天看到云柱，晚上看到火柱，看到红海开了，可是他们回转的时候在旷野还是在埋怨神。虽然亲身经验到神的这么伟大的一个神，这么慈爱的神，天降玛纳供应他们，可是他们还是信应，这是很奇，是 我常常搞不清楚一件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就是人的软弱，人的心意，人的不幸所造成的结果。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总是给我们盼望。就像哥林多，我们翻一下哥林多，我翻一下，有我想到一段经文。好，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但我们是在瓦器中存有宝贝，为彰显那卓著的力量是属于天主的。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瓦器，只是一个器皿。真正的宝贝就是神放在我们的圣神在我们里面。所以，很多时候这并非出于我们，就是我们在各方面受到磨难，却没有被困住。”绝了路却没有绝望，被迫害却没有被舍弃，被打倒却没有伤亡，是因为主的怜悯，主的慈爱，虽然是受了惩罚，但是他最终还是要把他是慈爱主，还是要把他爱他的百姓带回到他的身边，成为他们的天主，也是我们的天主。所以虽然被打倒没有伤亡，这是都是出于神的爱，都是神的爱，若不是我们早就伤亡了。可是虽然我们走到困境，虽然我们软弱，可是他还最终还是要扶持我们。虽然荡子离开了家，荡了一切，走了一个绝路，当他回头时候，神还是拥抱他，还是恢复他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想到主实在是让我们心真的是愿意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因为只有一条路，就是紧紧跟随他，能够把生命献给他。这是我们末后时代，我们移民应当立定心志的。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一起走这条神为我们命定道路，我们就兴高采烈的能够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海明姐妹。
谢谢庭中大哥的分享。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想要分享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到祷告的环节。我先开始祷告，然后接下来可以请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感动的，继续祷告。感谢天父今天赐给我们这些经文，感谢你再一次的显示给我们看。你是多么信实、伟大的神， 你这样的爱我们，你这样子的信实不动摇，这样子的盼望，我们回心转意的归向你，不要离开你的面，求你一再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民那样吃了许多的苦头，挨了很多的打，然后或者像那个浪子那样，受了许多的穷苦。连猪的吃的东西都吃了，然后才想到要回到你那里，然后才想到你的爱，你的丰富。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一直都在你的，一直都忠心的来跟随你，一直都来跟着你的脚步，紧紧的抓住你的手，不偏左不偏右，行走在你为我们所准备的路上面，相信你。依靠你，知道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慈爱是美好的，比生命更好。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的来仰望你，来呼求你，每一天的在你的面前行走在你的面前，住在你的里面，也求你住在我们里面。感谢你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接下来，请丽蓉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坐在格鲁宾之上，在穹苍之上。你在那时，虽然面对悖逆的我们，亲爱的主，但是你的荣耀还停留在那里。你不舍弃我们，你渴望而又渴望，我们能够转面回到你的面前。你渴望而又渴望，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罪，认识我们的不义，认识我们的不洁。当我们向你呼号的时候，当我们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亲爱的主，你的宝血即刻就洁净了我们，即刻是那样的快，亲爱的主，在以西结书10章18节的时候，你的荣耀离开圣殿，亲爱的主，是因着以民的悖逆，使你伤心又伤心。虽然你离开了圣殿，但是你是那样的迟缓，你在那个地方，你还在那个地方等待，亲爱的主。今天在我们学习中，你的荣耀离开那城，但是你没有离开，你是在远远的在那橄榄山中等待，等待，等待时期一满，那悖逆的心转向你，你又成了他们的主，他们又成了你的子民。亲爱的主，谢谢你。当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亲爱的主，我们心中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喜乐。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从没有离弃过我们，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祈祷中，亲爱的主。你让我们有信心，你让我们有盼望。纵使我们看到的环境是一团的糟糕，是那样的悖逆，亲爱的主，你还是赐给我们信心，你还是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停的，让我们恒切的向我们的父祈祷。亲爱的主， 因为你在等待着我们回头，因着祈祷，主，你的炭火就降在那悖逆的移民和我们众人的头上，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悔改的灵，让我们都能转面向你，成为你的儿女。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是好有福气，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来吃你的话语，来汲取你的纯奶和纯酒，亲爱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弟兄姊妹，请 Rosa 姊妹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段休息的时间，我们仍然可以查经，一起查经。今天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主召叫少数的人成为他的先知，传讲他的话语。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感觉到有这样子的，像厄兹克尔、像达尼尔、像耶勒米亚这样子的先知来传讲话语呢？因为人心硬，人不愿意听自己不喜欢听的话。耶稣，求你派遣，求你派遣，继续派遣你的仆人，将你的话，将你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放在他们的口中，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不要心硬，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认为自己都知道了。所以说，有很多事情，天上的奥秘，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怜悯，让我们知道，你愿意我们看到、看清楚的。比如今天，Eva 所举的这个当子的比喻，他觉得自己可以了，所有东西都带走了。原来是他父亲的，原来也是我们的。我们的天父本来就是要把所有都给我们掌管，可是我们却去误用了、忘用了。我们的天父还是仁慈的、忍耐的，等待着我们回头。等我们回头的时候，他就双臂抱着我们，一点不嫌弃我们是这么脏、这么臭、这么不堪。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把父的爱显示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耶稣，谢谢你，继续不断的在你的话语中告诉我们，可是我说我们读不懂，我们听不懂，我们需要你派遣的人来解释给我们，让我们清楚。所以说，谢谢你，我们看到希望，我们看到我们生活中间我们该行的路，求你继续带领，让我们跟着你的步伐，跟着你所派遣的先知的步伐，走到我们，你所命令我们所走的，我们所要到达的目标。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 Rosa，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伊娃姐妹带我们美好的读主的话，也谢谢所参与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当我们愿意听主的话时，主喜欢向我们诉说他向我们说的话。当他向我们说话，我们回应时，他喜欢告诉我们下一句、下一句。当我们知道的更多，我们就可以去告诉更多的人主的心、主的爱、主要做的事、他要做的事，样样都好。 我们是有福的，被他保守的渔民，被他所拣选的小小羊群。感谢赞美主，我们也珍惜每一次主给我们这属灵的聚会。